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战争扩大，美驻沙特大使馆遇袭，美国军种全军出动。英国出手制裁39家中共企业，哈门内伊被灭，李毅奉旨造反，再次狂闹习近平。打伊朗等于打中共，亲共名嘴又翻车了。伊朗行动被排除在外，马克龙宣布扩大核武库，赌气川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或对七个国家发动袭击，美国已敦促美国公民迅速离开中东十几个国家。川普落终极命令打击伊朗，美军各军种将全军出动，战争正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驻利雅得使馆传出疑遭无人机袭击，引起火灾。以色列宣布超过150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被击毙。分析认为，如果冲突持续扩大，战火恐怕外延至欧洲和全球能源市场，地缘政治版图面临剧烈重塑。在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际，美国国务院3月2号下午发布紧急安全提醒，呼吁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中东地区十几个国家，其中包括以色列。此前根据防务快报报道，伊朗可能用飞弹攻击乌克兰以及希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德国和意大利等七国。有分析指，如果这些国家反击，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正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根据多家主流媒体 CNN、NYT、Fox 新闻等最新报道，美国确实在度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对伊朗发动大幅升级的攻击，重点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基地、生产设施、弹道库存和相关能力。根据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的更新，美军已经全军出动，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太空军、海岸警卫队以及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并同以色列国防军紧密合作，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军将领艾恩表示，这次行动是同步的、多层次的，目标就是干扰、削弱、拒绝、摧毁伊朗的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军方估计，自从开战以来，已经超过150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被击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在2月27号下午宣布，川普总统下达了最终行动命令，实施狂怒行动获得批准，不得终止，祝你们好运。美国的行动得到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支持，公开表示100%支持川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胜利。加拿大总理卡尼虽然此前称要对抗美国，但这次在事实面前，他向媒体承认唯有川普式的强硬才可以压制伊朗。根据当地媒体报道，3月3号凌晨，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大使馆发生火灾，此前有报道称该地发生爆炸。据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目击者称该地区传来巨大爆炸声，并冒出浓烟。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火势不大。国防部官员发言人根据初步估计， 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遭到两架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小规模火灾和建筑物轻微破坏。有报道称，这个可能是伊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目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团呼吁在沙国的美国公民就地避难，非必要人员不要前往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并建议美国人直到另行通知前避免前往大使馆。目前没有提到伤亡或进一步的损坏细节。另外，亲共政权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及数十位核心人物被击毙的第二日，中共最高法院发布了《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文章，引发关注。有网友嘲讽说，输出民主的速度比导弹还要快。亦有网友说，共匪这次难得这么听话，因为美帝的钻地弹和斩首行动敲击了他的灵魂深处。据时评人吴作来透露，哈梅内伊和伊朗高层据传全部被击毙后，习近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领导，其实只有张星文一人的紧急会议，董军列席。据称中南海地下设施直通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办公室下方有中央紧急避难中心。这次会议的大致内容是，美以轰炸在意料之外，亦都是意料之中。伊朗重创原因，内部有人配合美以，令中俄防空系统失灵。伊朗向中方要求巨额资金备战，但中国经济危机严重。会议内容提到，警惕川普呼吁伊朗人民推翻政权，伊朗如果换政府，中国石油能源大危机。伊朗被炸不等于下一个是中国，只要不打台湾，美国没理由要轰炸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当日发表讲话，底线是无论一年后哪个统治那个国家，他们都不会有弹道导弹，亦都不会有无人机来威胁我们，这个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CNN 分析，川普的行动除了改变国际秩序，可能令依赖入口能源的中国成为最大的输家。3月2号，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涉及近300个目标，其中至少39家中共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英国指控这些中共企业涉嫌向俄罗斯军工提供军民两用物资，协助俄方延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日回应称，英方此举毫无国际法依据，属于典型的单边制裁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网民嘲笑说，真正应该硬气的时候，中共从来不敢来真的，这个不是维护企业权益。中共和俄罗斯勾结早不是秘密，中共一边高叫中立，一边又令国企私企偷偷将无人机芯片机床送给普京，现在被西方点名，还在这里扮无辜。亦有海外华人账号将这件事形容为英国史上最大规模对俄制裁包，并批评中共回应软弱，认为事件暴露中俄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这件事件发生在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之际，势将进一步影响中英中欧关系走向，我们将为你跟进更多后续发展。近日知名时评人六四学运领袖吴建文在 X 平台上发布的一则评论，针对社会学家李毅近期的激烈言论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否释。李毅近期接连发表极端言论，先是假想美军逐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怒斥习近平捉不到赖清德还敢讽刺川普不要面，随后又在假设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情景下，继续痛骂普京敢打乌克兰，川普都敢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我们连台湾都统一不到。这些言论一出，网上迅速传出李毅被饮茶的消息，但是李毅不单止没有因此噤声，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开骂。这连串看下去大胆的表态， 令好多中国网民惊叹佢嘅勇气，甚至认为佢不畏惧寻衅滋事罪名。但吴建文就犀利咁指出，呢一切好可能唔系真实嘅反抗，而系精心安排嘅一场唱双簧戏。所谓唱双簧，指嘅系李毅表面上猛烈批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在度配合有关部门的剧本。他的闹声并非真正指向习近平，而是刻意讲给那些热血沸腾的小粉红听。透过这种奉旨造反的表演，李毅成功营造了一种连他都敢闹，我们更加应该冲的气氛，从而激励年轻粉红网民，甚至甘愿成为未来冲突中的炮灰。观点认为，这种操作手法并非新鲜，在当今中国的网络生态里面，官方需要维持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又不可以令它失控。于是一些特定人物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出格，他们的言论看落去出格，实则精准服务于宣传需要。李毅的角色正是这种体制的典型产物，他可以大声地闹领导人不受实质惩罚，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为典型低层民众的战斗意志，令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为国牺牲的号召。真正的异议人士，如当年的八九学运参与者，往往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被迫前往海外，而李毅就可以一次次越界后安然无恙。这个本身就讲明了他的言论并非出自真心反抗，而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表演。这种表演的危害在于，他令很多缺乏独立思考的年轻人误以为上面都想打，从而降低对战争的恐惧和反思，甘心成为棋盘上的消耗品。更深层次来看，当前中共宣传机器似乎不再单纯靠正面灌输，而是利用内部批评、小闹大帮忙的形式来反向刺激群众情绪。当一个人公开指责领导无能、不要面，但是依然活得好好的，小粉红就会产生错觉，连他都敢这样讲，可见真的准备好了，只是时机未到。但是当炮火真的来临，那些被刺激的年轻人可能成为第一批送上战场的炮灰，而中共高官就永远匿埋在安全的后方。 X 网友评论说，网上都在传他去饮茶，照我看他很可能是同领导对剧本，这么多年来寻衅滋事罪都是被讲真话的人准备的，好似李毅呢种奉旨造反嘅，茶入边估计都加咗人心，唔通佢哋真嘅以为佢胆大到可以指住鼻嚟闹咩？嗰啲分明系有关部门派佢出嚟催熟韭菜嘅，一个黑面一个白面，目的系愚弄韭菜，等佢哋心甘情愿做炮灰。继今年一月美军高调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美国政府再次对伊朗动真格，引发名嘴特殊评论，台湾政论圈再掀话题风暴。曾断言美国不敢打委内瑞拉的多位亲中共立场知名评论人，过去强调委内瑞拉有中共军武撑腰，美军绝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实就是美方迅速行动，令相关预测全部落空。网友更戏称调侃，嘲讽声浪直卷社交平台，这波风向尚未平息。先前11名台湾评论人曾在节目上谈论国际形势，这次部分评论者又将同样逻辑套在伊朗议题上，声称伊朗背后有中共雷达和武器，美国不敢动手，甚至抛出打伊朗等于打中共的讲法。但是在2月28号，美以联手展开名为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对德克兰多处高层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中共装备成为花瓶，再度令相关论调陷入尴尬。律师黄帝影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判断不可以建立在情绪和想象之上，否则只会在事实面前一再翻车。之前串嘴说美国不敢打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用中国的反隐身雷达和中俄导弹超强，结果美军将马杜罗拉走。这次还说中俄不允许伊朗被打败，结果美以联军直接斩首哈门内伊，证明舔共 必是脑残。舆论场上亦出现不少评论声音，认为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为靠边个撑腰的二元对立，往往忽视了事实上的军事实力悬殊、情报能力和战略决心等更关键因素。从委内瑞拉到伊朗，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亲中共预测数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一路都不中，网友的调侃声比战机轰炸更响。国际安全局势产生巨变，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最新讲法，宣布全面增加法国核武库存，以增强地缘的威慑力。根据路透社报道，马克龙3月2号在布列塔尼一处潜艇基地表示，随着全球冲突跨越核门槛的风险升高，法国将扩大核武库规模，强化威慑能力。马克龙宣布，当前正处于充满风险的地缘政治动荡时期，法国必须强化它的核武威慑模式。他公布了核战略更新计划，提出所谓前沿威慑构想，未来不排除在其他欧洲国家部署部分战略资产，以实现欧洲的核武增肌。外界亦高度关注的是，马克龙提到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将可参与法国核战演习和战略合作。不过他强调，核打击最终决策权将完全掌握在法国总统手里面，这个原则不会改变。长期以来，欧洲多数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伞。有观点认为，目前美国将政策重点从乌克兰战争议题上转向中东，促使欧洲各国主动承担跨大西洋安全结构的保护工作。分析指出，法国此举不单是军事调整，亦可能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升高。未来欧洲是否逐步形成以本土核威慑为核心的框架，将成为观察重点。有讲法说，与以往美欧联合的军事行动所不同的是，马克龙没有参与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甚至在行动之后先被告知，因此马克龙或者感到被排除在外，跟住通过增加核武的主张来重新攞返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今日川普亲自披露对伊朗的致命一击就快来到，美国地面部队或者会进场，而川普9分钟独家电话揭露了一个大秘密，美国突发警报急撤15个，而中共海军临阵逃生，摩萨德扮牙医深入对伊朗斩首行动，英国首相攻伊朗再变卦，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川普今日在3月2号在白宫公布了伊朗的最新情况。川普表示，他之所以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是因为这个是阻止伊朗政权的最后亦都是最好的机会。他还誓言，只要有必要就会将这一场战争持续更久。而川普在直播中直接离场的时候留下的一句说话，真正的大规模空袭还未开始。视像入面，他离场之前带领全球低头祈祷。根据 BBC 的评论说，今日是自袭击伊朗以来他首次发表现场讲话。川普罕见地使用提词器，照着提词器读稿，表明他不能够讲错说话。 川普在昨日3月1日透露，哈梅内伊曾经两次试图谋害他。我先下手为强。而川普在今日较早时候亦都接受了 CNN 独家9分钟的电话采访。川普在采访中强势地预告说，真正的打击巨浪即将到来。川普说，目前的进展很好，可能大概会是4个星期，但是现在进度还是稍微提前，并且帮助伊朗人民政府更迭。川普补充说，现在外面不安全，大家要留在家。川普说，我们还未有真正地打他们，大批的攻击还未开始，大招马上要来。还有报道说，美国将会无限期关闭他驻巴林的大使馆。川普还表示，他不排除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金茨亦都在采访中表示，不排除美国或者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可能性。而川普的讲话之前，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召开了新闻会，通报美国在伊朗的史诗之怒军事行动的进展。海恩说，2月27号下午3点38分，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战争部收到了川普总统的最终行动指令。总统指示史诗之怒行动获得批准，执行到底，祝你们好运。海恩披露对伊朗军事攻击的细节，超过100架飞机从陆地和海上出发，包括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电子攻击机、轰炸机和无人平台，形成单一同步打击行动。而地面部队同步发射精确远程武器，打击规模庞大，覆盖所有作战的领域，首个24小时之内摧毁超过1000个目标。海恩将军表示，更多美军部队正在陆续地抵达该地区，今日将有更多增援部队抵达，而那些想要试探我们的决心，威胁美国、我们的盟友或者我们的利益的人，务必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能够对付你们，我们能够坚持战斗，我们能够扩大战斗规模，我们必将取得胜利。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今日向美国的敌人发出严厉警告，现在的规则变了，如果你伤害了美国人，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美军就会找到你，然后消灭你，没有犹豫也没有协议。史诗之怒行动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摧毁、摧毁、摧毁、摧毁伊朗的攻击性导弹，摧毁伊朗的弹道生产设施，摧毁它的海军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这样他们就永远没办法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军队在30个小时之内对伊朗境内抌了2000个炸弹，这项高密度的炸弹消耗量显示以方钳制德克兰周围的防空系统和制空权，而美国四架 B-2 轰炸机向伊朗的地下弹道导弹发射场抌了几十个2000磅重的炸弹，也就是说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而且完全取得对伊朗的制空权。不单止是这样，伊朗防暴体系崩裂，以色列针对伊朗政权关键的防暴机构进行了精准打击，就是针对指挥镇压部队的总部，尤其是遍布伊朗的执法指挥体系的特种单位。在德克兰地区打击力度更加大，在今日以色列摧毁了德克兰政府大楼，目的是彻底瓦解伊朗残余的行政指挥能力。另外，美军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海军，击沉了9艘伊朗海军舰艇，还击沉了巴格里号无人机航空母舰，并大致上摧毁了海军的司令部。美国评论员昆仑一号指出，按照这个行动所展现的川普思路，伊朗会彻底变成内陆国家，不再具备海军作战能力，从而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中东咽喉自由了，美国接管霍尔木兹咽喉，中共海外通道必然遭到制肘。另外有6个驻有美军的波斯湾国家，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军方报告说，他们联手击落了超过1500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包括400枚弹道导弹。目前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有六名美军士兵在行动中阵亡。而卢比奥在今日下午更加披露了惊人的消息，他说伊朗每个月能够做100枚的弹道导弹，而美国能够做6到7枚的拦截弹。这些武器现在正用来直接攻击美国大使馆。他表示美国军方最猛烈的攻击尚未到来，下一阶段对伊朗的攻击将比现在更具毁灭性。当我们完成这一次行动的时候，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安全。而今日又有伊朗民众在 X 平台发帖说伊朗网络的墙被推翻了，伊朗人可以不用 VPN 登录 X 平台。帖文中说，我简直不相信竟然连上了 X， 太兴奋了，我感觉自己好像个囚犯，那里有一道墙，而美国正将它拆除。这个也是中共最怕的。日前中共喉舌央视公布了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的消息，引发中共网友一片哗然，并热烈祝贺伊朗人重获自由。而在美以轰炸伊朗的前夕，中共海军就临阵逃脱，坚持不参加计划好的海上安全带2026年的军事演习。美以联手提前送走了哈梅内伊，伊朗内部出现倒戈，外部摩萨德的情报都令到习近平心惊胆跳。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空袭之前北京对局势的判断明显偏向不会越线。驻伊朗外交体系未能够提前完成撤离部署，而直到导弹落地外交部大乱才紧急调整决策节奏。而外交部只是以不够80个字来表示高度关切。川普在中共两会之前送了习近平一份大礼，习近平现在看哪个都是似叛徒。而在美以空袭伊朗的当日，周围的海域上千艘船只遭遇电子信号干扰，一艘中国大型船舰在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失去了信号。中共的船员自己证实，美国真的有令到对方完全失去信号的超级武器。他说船上的电子时钟只是几秒钟就转了一个圈， GPS 全部都混乱。美以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行动之前的渗透行动功不可没。犹太倡议组织总监温斯坦昨日在社交媒体说，摩萨德特工伪装成为牙医潜入了伊朗，为伊朗军政人员植牙的时候植入了追踪器。温斯坦说，摩萨德在28号在掌握每个人的确切位置之后，以军向他们发射了导弹，400多名的政府精英人员在最初的几分钟内就被消灭。温斯坦推测说，或者这个就是他们知道哈梅内伊藏身之处的原因之一。另外内科医生亦都如发炮制，亦都在伊朗看病的精英身上植入了类似的装置。在昨日摩萨德官方账号仲证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女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曾经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合作，卡尼奇迹地在军事同事全部阵亡的袭击中生存下来，也就是他可能是这次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内鬼之一。金融时报披露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据讲多年前入侵了德克兰的交通监控镜头，利用加密视频流长期监视哈梅内伊和他的核心圈子，他们的分析人员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生活模式，比如跟踪警卫轮班、司机到达的时间、停车地点，以及在营内的日常活动。以色列摩萨德的情报收集能力在这次震撼全球。今日海恩将军证实，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造成伊朗49名领导人丧生。而今日最新的消息，哈梅内伊的妻子由于伤势过重身亡。在昨日川普接受 ABC 记者采访中表示，这次袭击几乎消灭了所有接替哈梅内伊的轮候人，第二和第三顺位的人选亦都被斩首。而今日被哈梅内伊点名接任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正试图任命他的兄弟萨迪克拉里贾尼为下一任的最高领袖。而 而萨迪克·拉里贾利是司法部门负责人，应该很快再次成为被斩首的目标。但是在3月1号，伊朗反对派的视频声称，为了躲避空袭，伊朗新一届的领导委员会会议在德克兰的一家医院内举行。相片显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等人三巨头在医院会面的画面，也就是将人民当作盾牌。在同一时间，以色列恢复了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的攻击，击毙了真主党情报局局长侯塞恩·麦克莱德，还袭击了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伊朗领事馆大楼。据说以色列曾经想在这个建筑物内斩首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而黎巴嫩总理纳萨拉姆今日宣布立即停止真主党的一切安全和军事活动，将这些活动全部定性为非法活动，并呼吁真主党交出武器。在美伊对伊朗进行空袭之后，在3月1号的凌晨2点钟，在德州奥斯丁一家酒吧外，一名枪手向狂欢的人群开枪，造成两个人当场丧生，14人受伤。这件事件导致很多人担心伊朗会在各地进行攻击。根据报道，德州的这名疑犯是塞内加尔裔的迪亚列，他是非裔，已经被击毙。根据执法人员在他的车中发现了古兰经，上衣印有真主阿拉的字样，内衣可能还印有伊朗国旗或者是伊朗的标志。根据法新社在3月2号报道，随着伊朗对周围波斯湾国家的还击进入到第三日，阿联酋人口最多的城市杜拜、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巴林首都等波斯湾地区城市响起巨大的爆炸声。记者一看到位于科威特城的美国驻科威特使馆升起了浓烟，伊朗正在制造混乱来恐吓还击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行动。在今日，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经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付伊朗可能在美国本土发动的袭击。美国国务院今日在3月2号建议所有在海外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应付可能发生的报复性袭击或者突发军事行动或者是暴力示威。国务院领事事务助卿在 X 平台相关贴文明确地指出，鉴于史诗之怒行动引发的安全风险，美国公民应该利用目前商业交通工具立即离开中东地区。美国领事事务局强调，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前往 STEP 网站登记自行者登记计划。登记之后，公民可以接收到来自最近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度身订造的安全资讯。这个也是政府在发生自然灾害、内乱或者军事冲突的时候联系并协助公民，包括安排撤离最主要的渠道。根据最新发表的安全警示，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应该立即从15个国家或者地区撤离，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带，亦都请大家互相转发这个信息。日前，纽约市长曼达里批评美以空袭伊朗是非法侵略，让局势灾难升级的言论受到伊朗裔记者兼社运界人士阿林拿加德公开点名批评。他直指曼达里，当我们面临残害的时候，面对伊朗派来纽约伤害我们的极端分子攻击的时候，你都保持沉默，现在请继续收口，不要跟我们伊朗人说教什么是和平。阿林拿加德昨日对 CNN 说，民主党必须觉醒，必须放低对川普的厌恶以及对国际冲突的成见，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中东的未来，更加关系到波斯湾地区国家能不能够成为共同追求理念的好伙伴。而在今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中的话，亦都震惊了民主党人。 他虽然表示北约不会加入战争，但是他百分之百支持川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胜利。作为三军统帅、自由世界的领袖川普总统，我真心赞赏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消灭哈梅内伊、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计划，这个至关重要。我和所有重要的欧洲领导人都谈过，他们普遍支持总统的行动。在昨日3月1号，欧洲三大国法国、德国和英国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导弹攻击。三国警告将会和美国和区域盟友采取防御行动应付威胁。德国表态不要抱怨，要支持川普，现在不是对我们的盟友说教的时候。虽然存在各种的疑虑，但是我们和他们在很多目标上是相同的。而英国首相斯基彦亦都宣布了已经同意开放基地给美军使用，在源头打击伊朗的导弹发射场和导弹库，来保护英国人的安全。在今日3月2号，在英国位于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斯基彦表示英国将以缓和局势列为优先事项。他在会议说，英国战机拦截伊朗的无人机，30万英国人困在中东。而川普今日批评斯基彦，正是因为斯基彦次次未能够授权使用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打击伊朗，造成了伊朗局势恶化。多谢大家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金融市场火光冲天，真金白银奔向美元，川普招安有玄机，胡雪岩以前续命重演，川普铁了心通往太平洋，先穿越德克兰，伊朗高官有续命券，中共官员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战争进入第三日的同时，今日早上的市场和战场一样火光冲天，伊朗无人机袭击了全球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沙地炼油厂拉斯塔鲁拉。这个炼油厂的产能每日是55万桶。市场反映的是今日布兰特原油开市一度跳升 13%， 最高触及每桶82美元左右。即使遭受的损失是有限的，亦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但作为预防措施，炼油厂的一些运作装置已经关闭。但是从油价的飙升可以提出了，市场认为这个事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产量的问题，该地是沙地石油出口的最核心枢纽。风险情报公司维里斯克枫树庄园的高级分析师托比若斯索尔特维特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沙地拉斯塔鲁拉炼油厂遭到袭击，标志着局势明显升级，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成为伊朗的直接目标。同时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其两处的营运措施亦受到攻击，并已暂停液化天然气和相关产品的生产。卡达这个国家有石油天然气，企业负责全球近20%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问题是礼拜一的下午发生社消息说无人机袭击阿布达比燃料库码头，好消息是局势已经控制。很多人亦很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了，这个事就大了，伊朗海军还有这个实力吗？ FGNation ECA 名誉主席费萨拉基礼拜一早上在彭博社电视台上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试图使用军舰、无人机和导弹封锁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很可能只是短暂的，因为伊朗政权的海军能力太弱，没办法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能力维持封锁。他说革命卫队的海军相对于美国海军 英国同法国能调动力量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他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评论同川普总统礼拜日在每日邮报上的发言相呼应。川普表示实施怒火行动将持续约四个礼拜，他还将伊朗革命卫队形容为纸老虎。有意思的是，伊朗宣称他们并没有袭击石油基础设施，如果石油基础设施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同时遇袭，纯粹巧合，那么中东的数据中心同一时间受到袭击亦是巧合吗？今天早上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网络服务在阿联酋的服务中断，原因是其位于阿联酋的一处资料中心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并引发火灾。该公司礼拜日并未有详细讲明事故的原因，但是火灾发生时伊朗的炮弹仍在持续攻击阿联酋，服务中断持续到礼拜一。亚马逊股价礼拜一早市下跌约 1.5%。 这个事为什么重要呢？零对冲发文说，这个似乎是商业资料中心在冲突中成为物理目标的第一个已知例行，这个第一个在现代战场上受损的商业资料中心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乌克兰战争在过去四年中创造了一个武器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地区。随着无线电遥控的无人机和带有弹头的人工智能杀伤链的廉价无人机的扩散，今日的剧情延续了礼拜六的剧情，资金还是在度往美元资产那里跑。下午一点左右，市场情绪已经趋于平静了，三大股指几乎没有涨跌，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升幅收窄到 6%， 美元指数继续上升，黄金价格在升破5400美元之后回落到5300美元下方，彭博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1%， 创下5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都走强。莫莱克斯公司的外汇交易员安德鲁·哈兹尼特表示，美元是这一场冲突中最终的避险天堂。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东翼举行的荣誉勋章仪式上发表了关于史先般的愤怒行动的精心准备略显简短的宣告。川普为什么这么气定神闲礼拜尾还上演了招安的剧情呢？因为这个招安的剧情古往今来都特别重要。在川普总统礼拜六凌晨袭击伊朗之前的八分钟开战公开声讨文章和清除哈梅内伊之后的礼拜六晚上发文中，都有招安伊朗政府和军队官员的对白。美国总统川普美东时间下午4:37在其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帖中说，我们听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部队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想战斗并寻求我们的豁免权。正如我昨晚所说的，现在他们可以获得豁免权，以后呢他们只会面临极刑，令到伊朗官员现在放下武器重新做人，除了放下武器恐怕他们重新做人的成本亦不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重申我们对川普总统极限施压行动的承诺，追踪所有流出伊朗的非法资金，并代表伊朗人民追回这些资金。贝森特2月5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时透露，已看到伊朗领导层正在疯狂地将资金汇出境外。他解释说，这个意味着老鼠正在弃船逃窜。财长还补充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这种行为表明伊朗领导人的末日可能即将来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将这个礼拜六的剧情今天再拿出来讲呢？伊朗高官和中共官员一样，什么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呢？就是藏在海外的资产和财富了。为什么川普这边招安财长这边猛追这些高官的财富呢？因为伊朗重建需要真金白银啦，这个不是我乱猜的，我们看一个真实的商业案例。晚清时期1861年尾，太平天国攻陷杭州，1862年1月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率领楚军从江西入浙，督办浙江军务。接下来的两年，左宗棠采取了先扫外围再取省城的策略，先打徽州、衢州、金华、兖州、富阳等地，逐步逼近杭州，期间多次大战，仲得到中法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协助。1864年3月份，左宗棠部将蒋益礼等率领主力水陆并进围攻杭州，杭州光复。从1861年尾到1864年，太平军坊间称之为长毛，占据了杭州两年之久。在杭州光复之后，但是整个的太平军还未有完全被清廷消灭之前，胡雪岩就开始打算如何振兴杭州市面。算得好准，太平军盘踞东南十几年，搜刮了海量文财、金银、珠宝、细软，眼睇住气数将尽，这些长毛将领、士兵、眷属肯定将财富藏起来保命，他们往哪里藏呢？最安全、最方便的就是当铺和钱庄，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做典当、存放、汇兑生意，胡雪岩自己就是钱庄的老细。霍康钱庄系统遍布江浙，情报灵通，他当时传出的话，无论是哪个钱入了霍康，只认票据不认人，这个给了那些心虚的太平天国的官员他们一个资产避风港。太平军将领将搜刮来的金银财富存入了胡雪岩的钱庄，或者低价压了在当铺。头先说左宗棠的军队光复了杭州，要知道当时左宗棠从安徽打到浙江已经欠饷五个月了，军心浮动，全帑筹饷都行不通，左宗棠正在度烦恼，所以胡雪岩的当铺钱庄做了长毛的生意，不是为了贪长毛搜刮来的这些钱，这个是掌握了长毛的资金规模。当左宗棠带着湘军打了入来，急需军饷来应急的时候，胡雪岩透过这些已经控制在手里面的长毛财富转化为军费，他令到那些想重新做人的旧部透过捐献或交出藏宝来换取求生金牌。他同左宗棠说，这些人现在最怕的就是灭门抄斩，最想要的是重新做人，破小财消大灾，与其一味伤害，不如网开一面，令他们罚捐代罪。为军饷烦恼的左宗棠发布招安文书，凡愿意归顺的太平军旧部，只需要领轻罚就既往不咎，应打应罚各听其便，如果愿意捐出一笔钱当军饷的，就可以洗白身份，保存一家，甚至继续做生意。左宗棠采纳之后，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多长毛将藏在当铺钱庄的役财拿出来捐饷，军饷很快补上了，杭州局势亦稳定下来了。要知道当年的杭州城经历过太平军两次破城，满目疮痍，左宗棠接手的这个烂摊子没有钱、没有粮、没有秩序，胡雪岩一用以钱换命的机制，那些在太平军中混过的长毛军官或本地乡绅手里面握着大量的金银珠宝，胡雪岩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捐献，将那些私藏的财富拿了出来，我不追究你的过去，甚至还能够给你买个名分，之后令到财富精准投放。胡雪岩拿着长毛搜刮的钱并不是收入私人的荷包，而是立即投入到市面上，他设立了善后局，开办竹厂，修复街道，建立胡庆鱼塘私约，更重要的是稳定了粮价，他还启动了信用循环，他利用这些资产作为抵押，令到霍康钱庄重新放贷给杭州的小商人，这个就是你说的重建市面，令到周转方面重新回到市场。核心逻辑是邋遢钱在长毛手上不加以运用的钱，而且是罪证，所以变成了令到杭州重新的第一桶金。同样的逻辑亦适用于川普政府，川普现在对伊朗畏罪喊话， 本质上是起到瓦解他们最后的防线。当官员发现自己的命根子海外资产已经被锁定了，而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从宽，贝森特话要代表伊朗人民追回资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些钱不会被美国没收充公，而是用来作为伊朗后哈梅内伊时代的重建基金。这个对伊朗官员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如果你们现在配合，你的这笔钱或许能够转化为你在新政权下的求生金牌，或者是赎罪券。好多人肯定想，中共官员能够借鉴这个剧本吗？我在节目最后再讲这个话题，我们要继续关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演讲，因为他罕见地用了习近平的台词，是什么台词呢？他发誓要粉碎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有媒体将这个解读成不惜一切代价在伊朗战争中获胜。川普为什么如此坚决呢？伊朗的问题一切源于中共。超越意识形态的作者齐内布里布亚在零对冲网站发文说，北京花费了几年和几十亿美元将伊朗建设成为结构性的资产，中东的一切源于这个事实。中国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约 90% 的原油出口，这个是令到伊斯兰共和国在过去这些年一直没有破产的主要原因。除了原油，一条货运铁路走廊现在连线着伊朗的库姆市和中国义乌。作者说，和石油相比，中共在伊朗科技技术层面扮演的角色媒体很少报道。华为和中兴通讯已经成立了伊朗电讯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早在2010年，中兴通讯就签署了一份价值 1.3 亿美元的合同，将监视系统加上在伊朗国家管理的电话和互联网网络上，于是以中共的防火墙为蓝本，并在中共的技术援助下建立了伊朗的防火墙。之前的红海战役就是美军打击胡塞武装，更是令到中共更难从中获益，因为美国在保卫红海航道上花费的每一美元都是潜艇生产、太平洋基地或台湾应急计划所无法用的。驻扎在亚丁湾的每个航母群都是西太平洋没有的航母群，伊朗的代理人装备了伊朗武器，并得到了伊朗情报部门的支援，作为美国战略消耗的机制，成本完全由华盛顿承担，而北京则累计了战略收益。还有不能够忽略的是，中共早已经以另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从伊朗的威胁中受益，例如沙地阿拉伯现在向中国出售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阿联酋已将华为技术融入其关键技术基础设施，中国公司正在整个海湾地区建设港口、铁路、5G 网路和智慧城市。作者接着说，中共的卫星为德克兰提供了有关美国部队部署的实时情报，包括检测 F-35A、F-15E、A-10C 和 THAAD 系统抵达约旦穆亚、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这一切美国知不知道呢？肯定知道。北京的目的是，只要伊朗的伊斯兰国存在，华盛顿永远无法离开中东，亦永远无法继续的第二面的战线。反过来看，今天川普的坚决，他亦明白美国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必须穿过德克兰。美中现在的默契在于，我知道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同的是此时无声的行动胜有声。于是这次我们从新闻上并没有看到中共的任何行动，还怕的话直接推卸责任。路透社日前报道，伊朗向中国采购 CM302 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协议已接近完成，是中国近年来向伊朗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之一。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对此矢口否认，说有关报道不属实。虽然现在中共从表面上不敢提供军事支援，但中共并没有坐以待毙。 经济学人今日发文话，北京在中东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既无力亦无意介入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局势。尽管眼下当炸弹落在伊朗的时候，北京似乎是个旁观者，但是当伊朗真的重建开始的时候，北京恐怕不再袖手旁观了。我们从大陆媒体的标题亦能够看出中共现在心里面起到合计住什么。财新网的分析文章标题是哈梅内伊身亡之后，谁来填补伊朗权力真空呢？还有伊朗军政指挥链出现局部的真空，哈梅内伊身后体制怎样应变呢？或许是被中共营造心理安慰，文章的口径无非是倾向于说无法造成体制的彻底转变。不过这文章是点明了很多有可能继任的人选，例如哈梅内伊的次子56岁的穆杰塔巴、伊朗司法总监梅利尼的孙哈桑霍梅利。问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这个是向川普推一把，直接列出了美国接下来可以定点清除的顺序吗？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伊朗问题分析师阿里克斯·阿坦卡说，只要战争继续，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继任问题可能是次要的问题，短期内继任过程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将继续战斗，发导弹不需要最高领导人。他说如果伊朗政权在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作用才会浮现出来。这个话外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好似现在很乱，伊朗军队有后台的指挥官，不用伊朗人来指挥，等到侥幸活了下来先再找个台面上的代理人。回到中共的剧情，如果清算中共的时候，中共官员还有罚捐代罪用钱逐命的好日子吗？中共官员只是交回手刮到的民脂民膏是不够的。要知道太平军也好，伊朗也好，相对于这些政权，中共摄政之后欠的中国人的人命太多了，是伊朗完全无法匹敌的。例如受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群体，过去27年中共无论将表面粉饰得怎样华丽，无论遇到多少社会危机和压力，都没有放松一刻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公检机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投入精神病院、洗脑班、扣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处迫害，造成了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年幼的细路流离失所，累累的罪行罄竹难书。2020年成立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其宗旨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究到底。2019年6月17号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做出判决，中共犯人类罪成立。所以中共的官员面对中共就是下一个哈梅内伊政权的结局，是不是在中共解体之前不要再跟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宁患不宁，快啲放下手上镇压人民的武器，坦白从宽，这样将来企在审判庭上还有争取赎罪的机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学得快的就数中共国旁边的金正恩，早在川普向伊朗开战前夕2月26号中央社报道引述北韩官媒今日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如果美国尊重我们国家现状，而且放弃和北韩对立的政策，我们没什么理由不能够和美国和谐相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